印寺，进宫来给康熙皇上请安。谁知道爷俩一见面啊，就闹了个话不投机半句多。因为康熙知道老八进宫请安是借口，其实啊是来试探自己的口风的，所以康熙的心里也不痛快。但是如今呢，他身子骨不好，没精神跟老八生气，老八呢也怕自己再挨训，所以一听皇上的口风像是要撵他走了，赶紧起身说，是儿臣知道了，请皇阿玛多多保重。说着就跪下磕头。这康熙也真会挑眼儿，看了老八一眼说，怎么你这就要辞去吗？老八不由心中一惊，心说怎么回事啊，您老人家不是要撵我走吗？这怎么能怪我呢？心里虽然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这么说，只好磕了个头说，啊，儿臣是想进去给母妃请安。哦，那好吧，你去吧。老八如蒙特赦，磕了个头，起身躬身却步地退出去了。康熙看着他远去的背影，长叹一声说，唉，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深，此人太可怕了。传旨起驾畅春园。一辆特大的骡车载着病骨支离的皇上，轰轰隆隆地走在通往畅春园的御道上。张廷玉和马琪半跪半坐吧，在一旁侍候着。康熙躺在车里，隔着车窗向外眺望，阳春天气，万象更新，秀麦吐穗，菜花正黄，翠柳如烟，百鸟争鸣，好一派明媚的春光啊。可惜的是，朕没福享受了。再往远处看，在一片苍松翠柏的掩映下，白云观隐隐可见，那正是朕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啊。在白云观的南边该是那个酒店山姑斋了吧，多么想再去看看呢。一想起高士奇那句一年风险之后还有十年圣寿的话，康熙心中不觉惨然。一年，一年，要紧的是这个一年风险啊。朕心中想的事儿能办完吗？车驾到畅春园门口的时候，方苞流着眼泪在园门口跪接圣驾。皇上回来了，臣方苞恭迎陛下，圣上有旨不让臣到紫禁城去，这些天把臣想坏了。说着竟然伏地大哭起来。康熙示意让张廷玉掀开帘子，张廷玉却先顺手替康熙擦了一下嘴角上流出来的口水。康熙吃力地说，方苞快起来，不要这样，朕刚好一点，你不要让朕难过。从今天起，穹庐改做朕的寝宫，咱们还有好多事儿要办呢。车驾过了淡宁居，前边就只有小路，不能行车了。太监们赶紧抬了一顶大轿来，把康熙抱上去，穿花渡柳来到穹庐门前。马琪还从来没到这儿来过呢，一直存着一种神秘的感觉。他正想跟着大轿进去，却听康熙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马琪廷玉你们到此留步吧，方苞你随朕进来。张廷玉和马琪被挡架了，抬轿的太监也被穹庐的哑巴太监替换下来了。他们接过大轿，把康熙抬进了穹庐，安置皇上在炕上躺好，也退下去了。方苞来到炕前，强忍心头的悲痛说，
皇上，这些天可把臣给吓坏了，也急坏了。几年来，皇上口述的治世格言都在臣的手中，却没有说继位之人。万一……哎，我可怎么向外臣交代呢？
康熙也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
哎，朕就是惦记着这些事儿，才匆匆忙忙又赶回到畅春园来的。方苞啊，你快把那些东西取出来吧。
方苞听命，来到一座自鸣钟前，一按机关，大钟一位，露出了一个贴金的大柜子。方苞小心翼翼地把柜子打开，把几年来记录的遗诏文稿捧出来了。
好家伙，足有一尺多厚了，连康熙都吃惊了。
方苞把这些文稿放在炕头，康熙轻轻地翻着看着，说是草稿，其实啊，都已经经过方苞工整的抄写，张廷玉分门别类的归档了，而且每册的下面都加盖了康熙随身携带的只在密诏上使用的体原主人的印玺，以作凭证。
这已经是一部完整的大书了。
方苞在一旁小心地说，
万岁，这部书囊括了皇上一生的光辉业绩，臣以为应当起个名字，就叫做圣文神武记，不知可好？
康熙惨淡的一笑，
把那个神字去掉，就叫圣文圣武好了，自己把自己叫成神，那后世又当怎样评价呢？
方苞啊，你今日就依着这部书为朕正式的起草遗诏，这遗诏不要太长，可也不要太短了，有20000来字就行了。
是，臣斗胆请旨，皇上心中内定的继承人要不要写进去？
康熙好像没听见这句话似的，又似乎是不想说这个题目，却突然问了一声，
哎，方苞，你在这穹庐里待了多长时间呢？
哦，回圣上，臣在这儿3年多了。
哎，把个一代鸿儒留在这里，形同囚禁。方苞啊，朕对不起你呀，你愿意出去做官吗？
方苞赶紧推辞，
啊，不不不，陛下对臣如此信任重托，臣怎敢有非分之想？说心里话，臣能侍候皇上千年，心愿已足，不想当官。当此主忧国疑之时，臣不敢离开皇上一步。
哎，不，主忧是真，国疑则未必。这些年来，皇子阿哥们为争皇位，眼睛都红了，连朕都害怕自己不能见荣于子孙，怎么能不为你们担心呢？为万世江山想，也得仔细地挑一个放心的继位之人呐。
方苞明白了，皇上还是老主意，不到火候不接锅。想到这儿，他说，皇上，今儿您够累的了，那就歇一会儿吧。
康熙却另有心事，把手一摆说，
不，你把李德全和邢年叫来。
是。
一会儿的功夫，李德全和邢年进来了，先跪下给康熙磕头施礼。
康熙沉重而威严地说，
即日起，这里就是朕的寝宫了，你们俩要在这里侍候，
可是规矩要更严。武丹虽老，却是个杀人的魔王，这里说的事情如果透出去一个字儿，你们几十年事后朕的情分可就要一笔勾销了，明白吗？俩人赶紧磕头回答，
这主子放心，奴才们没那个胆子。
这就好，出去传旨，王衍老迈昏庸，党父胤仍居心叵测，身负阵亡，着革去王衍文华殿大学士之衔，留配黑龙江。不过朕念其老迈，着王衍在家闭门思过，不准外出，由其子代父充军，发往黑龙江。
这
康熙又接着说，还有尚书房大臣马齐不遵朕训，擅自处理福建刁民聚众作乱一案，平日又办事不力，着革去马齐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之衔，交部议处。
这方苞听到这儿脸色焦黄，瞠目结舌，刚才皇上还和和气气的和自己说话，怎么这突然之间天威震怒，竟对这两位大臣做出这么严厉的处分呢？
王衍呢，不过是老迈而已，他当太子的师父是奉了皇上的命令，他死保胤仍也是出自忠臣不是二主的心呢，虽然有些迂腐，但不算大罪呀。马齐的事儿更令人不解了，皇上说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马齐一向小心谨慎啊，为这点子小事儿就革职拿位。方苞这儿正不得要领呢，却听皇上又说，传旨尚书房大臣张廷玉随侍多年却并无建树，平日办差也不过敷衍色泽，念其尚无大过，着贬降两级，暂留尚书房行走，以观后效。
这李德全和邢年早吓得浑身冷汗直流了，
他们俩趴在地上只是答应着不敢抬头。等皇上不说话了，李德全才壮着胆子复述了一下圣旨，拉着邢年飞也似的跑出穹庐传旨去了。
这皇上的脸可真是说变就变，两个太监刚出去，康熙就笑眯眯地问方苞，
方苞，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是吗？方苞可是惊魂未定啊，听见皇上问话急忙回答说，
是皇上，刚才
话还没说完呢，康熙就放声大笑起来了。方苞啊，你别那么惊慌失措嘛。朕问你，如果你有一颗珍珠，不想让人知道，那么藏在哪儿最保险呢？
方苞略一思忖就说，
哦，放在鱼眼睛里。对，那要是一根木头呢？方苞脱口而出，
啊，那就放在森林里。
那么刚才进穹庐的时候，朕对马齐他们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你现在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吗？
方苞终于明白了，
哦，这是明降暗保啊。皇上啊皇上，您的用心可真深远呐。可是除了方苞之外，朝野上下谁又能知道康熙皇上的深意呢？一天之内连下三道圣旨，刘佩王延索拿马齐贬降了张廷玉，已经使京城的官员人人自危，个个心惊了。 可是更严厉的处置还在后头呢。过了端午节，一道接着一道的圣旨传下来了，从京官到外省的督府布政使，凡是平常政绩卓著、贤名远扬的，都纷纷受到了处分，有的被革职拿问，有的被贬官为民，就连施世伦和游明堂两个人也以玩忽职守、贻误军机的罪名被革职拿问，下到刑部大牢里囚禁待看，也就是说让他们蹲了班房压起来等候审问。这些处分不分党派，也不分亲疏远近，是说撤就撤，说抓就抓。这一下子可了不得喽，全国上上下下的官员都噤若寒蝉，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实在不明白，这老皇上到底生了谁的气儿啊？啊，从前康熙处置大臣历来是十分谨慎的，总是先交部里头商议，提出处分建议，皇上看了还常常驳斥回来再议，几经周转才能定下来。可是这一回就大不一样了，事先连一点口风都没透，事后也不留一点余地，全是皇上独断专行。在近百名受到严厉处分的人中，只有一个人最幸运，那就是方苞。他的处分最轻，但是也被赶出了畅春园，卷起铺盖卷回家了。不过因为他无官无职，只落了个老迈昏庸、不堪再用这八个字的评语和赐金还乡的体面。大臣们猜来想去，终于明白了，哦，皇上这是老病交加，痰迷心窍了。哎呀呀，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交相袭来之际，老皇上又得了这失心疯病，这可怎么办呢？四爷胤禛更是又愁又急。几个月来，户部、吏部、刑部的人马几乎全都换了，能干的全被贬斥了，剩下的都是嘻嘻哈哈的老好人，或者是皮皮塌塌的官油子。这差我可怎么办呢？嗨，他生闷气儿白搭。过了七月节，皇上一道旨意下来，四阿哥内务府及各部差事全部停办，回府读书。四爷接到这个圣旨简直惊呆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啊！把能干的官员拿掉，这公事已经办不成了，又把我也开销回家了，父皇难道想毁掉这江山吗？他实在是不敢往下想了，可是也不敢去父皇那里问，只好待在家里生闷气儿。他这一生气不要紧，这府里的这些个家人们算是倒了霉了，他是见谁训谁，就连万里迢迢回京探望他的戴铎也跟着不明不白的受了抢白。其实啊，也不能说大家全都糊涂了，有一个人冷眼旁观却十分清醒。谁呀？他就是四爷府上的谋士乌思明啊。他不动声色地观察了四爷好几天了，这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把四爷请进花园书房与四爷促膝谈心，开门见山就说，四爷，您近来的心情不大好啊。学生说句笑话，皇上停办了您的差事，何不趁此机会休养生息，乐得逍遥，却非要自寻烦恼呢？四爷还是愁眉不展。嗨，吴先生，你我相交多年，你怎么还不知道我的心呢？眼下皇上龙体欠安，阿哥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照你的话说，这中原逐鹿已经到了至关紧要的时候了，可是皇上却 却大批的处置正直臣子，以致国事糜烂。他老人家要真是痰迷心窍糊涂了，这后事将如何料理呢？乌思明一听不由哈哈大笑。四爷，你果然是杞人忧天呐！学生斗胆说句不恭敬的话，四爷要想重整山河，得向皇上学一学帝王之术啊！皇上一点都不糊涂，他清醒着呢。害了痰迷症的是那些鼠目寸光的大小官员，糊涂的是四爷您呐。胤禛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什么？我糊涂了？嘿，我怎么会糊涂了呢？乌思明收敛了笑容，四爷，你确实糊涂了，糊涂在没有看透皇上的一片深意呀。正如你刚才所说，皇上龙体每况愈下，阿哥争权也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朝中的党派之争也同样是越来越不容回避。不管是正人君子也好，奸佞小人也罢，谁不想保自己？谁不想找靠山？谁又能逍遥在外，逃过你争我夺这大局呢？皇上这次贬斥的全是能干的贤明的官员，对不对啊？你想过没有，四爷，不把他们拿下去，他们又怎么能不加入党派之争呢？只要是一加入争端，就必然会各保一主，越陷越深。所以据学生看来，眼下能躲过政治纷争的最安全最保险的地方，不在六部，而是在刑部的大狱里。四爷好像有点明白了。哦，照乌先生所说，那皇上是有意让这些人躲灾避难去了。四爷还不止如此呢。哦，吴先生，您再说明白点。四爷，皇上之所以要这样干，第一是为了保护一批贤臣，免得他们陷入党派纷争，还有第二层意思呢，不知四爷注意到没有，这次皇上贬斥的全是手握大权的治世能臣，谁的权力大，职位高，谁的处分就严重，这是为什么呢？依学生看，这正是皇上的英明过人之处，这些人是非要拿下去不可的。胤禛听了更诧异了。哦，这倒奇怪了，胤禛实在是搞不懂，请先生明言。